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飓风华金星期五猛烈袭击巴哈马群岛中部，带来暴雨和狂风巨浪，但是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说，这场飓风不大可能袭击美国东海岸。飓风华金属于飓风五级分级当中极端危险的四级飓风，正在给巴哈马群岛人口稀少的地区造成洪水。不论华金飓风是登陆还是继续向大西洋洋面移动，包括新泽西、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和马里兰州在内的美国东海岸各州的州长都宣布本周处于紧急状态，并宣布了包括调动国民警卫队在内的各项预防飓风来袭的措施。近三年前，超级风暴桑迪从大西洋登陆美国东海岸，给纽约和新泽西州带来巨大损失，导致120多人丧生，造成大约70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俄罗斯周五在叙利亚发动了更多空袭，在这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敦促俄罗斯停止一切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袭击，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部队在土耳其外交部网站上发表声明说，这些军事行动使事态进一步升级，而且只会制造更多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个由美国、英国、土耳其、法国、德国、卡塔尔和沙特组成的联军部队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了大约一年的空袭。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星期五在纽约明显针对联军的空袭对联合国大会表示，除非联军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否则空袭根本无用，因为叙利亚军队是叙利亚唯一一支抗击恐怖主义的部队。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周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会晤，期间会讨论叙利亚冲突。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战机在24小时内执行18次飞行任务，袭击了12个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其中包括几次针对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空袭，那里是伊斯兰国组织事实上的首都。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拉卡是星期四夜间遭到九次空袭，但是还不清楚其中有几次空袭是俄罗斯实施，几次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实施的。联合国难民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报告说，本星期抵达希腊的移民人数明显下降。星期五，有关官员把移民抵达希腊的速度放缓归结于地中海的恶劣天气，不过下降趋势预计不会持续。联合国难民机构发言人阿德里安·埃德华兹说，任何天气的好转都可能会带来新一轮上岸潮。星期五，有更多运载着难民和移民的小船从土耳其海岸出发，抵达希腊的莱斯沃斯岛。他们当中很多人是逃离内战的叙利亚人。这些新抵达的移民当中包括经过危险的横渡地中海旅程之后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妇女和儿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星期四只有1500名移民抵达希腊，相比之下，最近每天平均有5000人经地中海抵达希腊。今年在大约总计52万经过地中海抵达欧洲的人当中，有40万人是乘船经过危险的旅程抵达希腊的。周四在美国西北部俄勒冈州一所社区学院的发生的枪击案导致至少10人死亡。目击者称，袭击者目标是基督徒。官员说，袭击者周四上午全副武装进入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教室，开始向人们射击，在枪战中被警方击毙。至少2名目击者说，袭击者在开枪之前问对方是否是基督徒，执法人员没有说明他的名字。道格拉斯县警长约翰·汉林星期四晚些时候接受了媒体采访，他提供了枪击案的细节，但是要求记者不要过度曝光袭击者的名字。汉林说，我想我们知道这名袭击者是谁，但是他补充说，他不会给他曝光的机会，这可能正是他所做的这种恐怖而懦弱的行为所追求的。汉林希望在确认身份之后，媒体可以避免或重复使用或者热炒这个袭击者的姓名。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枪击案发生后几小时内做出了回应，他在电视上要求美国民众向国会施压，通过常识性的枪支法规。他说，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守法的枪支拥有者，都希望有更严格的枪支法规。在奥巴马发表白宫声明以及反对严控枪支人们做出回应之后，奥巴马说，人们，美国人呢，对发生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已经变得麻木，枪击案开始成为一种常规。他说，正因如此，枪越多越安全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奥巴马恳请选民在下一年的选举中记住，谁支持枪支管控法，谁反对枪支管控法。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五报道，当局表示，涉嫌在广州柳州市柳城县制造邮包炸弹袭击案男子的尸体已经被发现，他死于其中一处爆炸现场。当地警方说，33岁的韦英勇制造了系列爆炸案，造成10人死亡，50多人受伤。新华社报道说，警方在现场仔细搜索，与目击者谈话，并查阅监视录像。报道还说， DNA 样本显示韦英勇死于其中一次爆炸，但报道没有披露他的尸体是如何被发现的。报道说，警方初步调查发现，受雇于附近一家采石场的韦英勇，因为一起工作纠纷，对村里居民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心怀不满，出于泄愤而犯罪。报道没有披露细节。新华社报道说，当局发现有些邮包是韦英勇亲自递送然后引爆炸弹，有些邮包是他雇佣商贩递送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星期五在叙利亚发动更多空袭，俄国的舆论担忧空袭叙利亚会重蹈苏联在阿富汗的命运。美国一位参议员建议，美国军舰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行动，以彰显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两岸谈统一的时机仍然不够成熟。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有关轰炸叙利亚的消息。俄罗斯星期五在叙利亚发动了更多的空袭，同一时间，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敦促俄罗斯停止一切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袭击，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部队发布在土耳其外交部网站上的声明说，这些军事行动使事态进一步升级，而且只会造成更多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个由美国、英国、土耳其、法国、德国、卡塔尔和沙特组成的联军部队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了约一年的空袭。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会晤，期间会讨论叙利亚的冲突。白宫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会进一步孤立自己，并且将其自身置于危险之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事实上不加区别的向叙利亚反对派发动军事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是危险的。他说，俄罗斯的介入会导致叙利亚内部的派系冲突继续下去。他说，这还会导致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越陷越深。叙利亚问题专家兰迪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铲除伊斯兰国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可能会放下不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以及俄罗斯合作的强硬立场。尽管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美俄两国军方在未来几天召开一场电话会议，商讨在叙利亚展开空袭行动的双方如何避免彼此误伤。请听有关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也成为俄罗斯本国舆论的焦点。有评论称，中国会加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有不少分析担心俄罗斯将卷入叙利亚的内战，重复当年在阿富汗的命运，步苏联的后尘。但也有学者认为，普京出于各种原因，这次在叙利亚下赌冒险，为中国提供了良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行动后，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传媒频道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将提供支持。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说，中国会派遣战机加入俄罗斯的空袭行动。俄中两国外长刚刚在联合国大会上会晤，讨论了叙利亚问题。但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不会支持俄罗斯，中国更乐见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皮昂特科夫斯基说，中国非常看重他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太喜欢美国，但无论从经济、从地缘政治等多方面，中国都把美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伙伴。还有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卷入叙利亚冲突会使俄罗斯衰落，俄罗斯越衰落，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地位就会越强势，俄罗斯就越能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并更加依赖中国。所以中国未必将卷入中东事务，而会从中获得好处。独联体国家中，现在仅有同伊朗在文化和种族上接近的塔吉克斯坦表态支持俄罗斯，但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的举动。乌克兰政界人士特别把俄罗斯上议院表决同意在叙利亚动武与一年前同样授权普京出兵克里米亚相提并论。一名乌克兰国会议员说， 空袭使叙利亚局势火上浇油，普京试图制造更多叙利亚难民，给欧洲制造麻烦，以便施压欧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圣人日报警告说，许多俄罗斯穆斯林把普京支持的阿萨德看成暴君，他们并不认为阿萨德政权比伊斯兰国要好多少，很多人反对俄罗斯的空袭，卷入叙利亚危机的后果可能造成俄罗斯本土遭到各种恐怖攻击，那些原来曾想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也可能会留下来攻击俄罗斯国内的目标。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说，弄不好普京将与整个穆斯林的逊尼派世界为敌，而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也都以逊尼派为主。米尔斯基说，乌克兰与俄罗斯有密切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人们会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但普京这次需要向民众解释俄罗斯人为什么要在叙利亚帮一派阿拉伯人打另一派阿拉伯人。他警告说，美国当年一步步陷入越南战争的经验表明，大国非常容易卷入小国的内战。俄罗斯舆论非常担心普京将会重复苏联在阿富汗的命运。公报认为，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开始时仅是科格勃特种部队参与，后来军事行动步步升级。这家报纸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参与制造了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乌克兰东部等多处热点地区，这些冲突至今无法解决，俄罗斯更为此耗费大量资源。在这个名单上现在又新增添了叙利亚。中东问题学者萨仁说，与阿富汗相比，叙利亚离俄罗斯遥远，兵力投送和补给都很困难，不能把叙利亚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分析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出兵阿富汗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种担心，普京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再三强调俄罗斯仅在叙利亚空中打击，绝不会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但民调显示，有69%的人反对在叙利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说明普京的举动不得人心。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受攻击，战机被击落或是军人被俘，后果很难想象。普京这次下了非常大的赌注冒险。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失败，又无法拿出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办法，现在想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叙利亚。普京试图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正恢复超级大国地位，可以同美国抗衡，而俄罗斯的不少权贵阶层也保留着恢复超级大国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起源于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普京内心深处可能确实想帮助阿萨德。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的世界观是西方美国单极世界在背后支持阿拉伯之春，先是让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接下来是阿萨德，然后就是普京，这可能是普京的真实想法。卡扎菲生命结束前那段15分钟的视频可能非常刺激了普京，并不是因为普京喜欢阿萨德，而是他把自己的下场命运同阿萨德联系在了一起。阿萨德的军队最近失去了对几个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后，俄罗斯随后加大了对阿萨德的军事援助，大批新式的步兵武器运抵叙利亚，接下来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了军事部署。据报道，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的兵力不到2000人，战机、直升飞机、运输机的数量大约50架，俄军主要部署在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内的两个基地。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都在亲西方的阿萨德反对派控制区内，而并非针对伊斯兰国，那样将会造成同西方对抗的风险。学者萨仁说，目前还很难判断俄罗斯的具体空袭目标，叙利亚境内有5种力量在彼此交战，但各方应该把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当成首要的打击对象。萨仁说，这5种力量包括阿萨德的力量、亲西方的叙利亚知识界和反对派， 由各派组成的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库尔德人势力，最后就是伊斯兰国。分析人说，许多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现在都把阿萨德的反对力量统称为恐怖分子，并不正确。俄罗斯国内也同样有不少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中东问题学者萨塔诺夫斯基说，空袭可阻止叙利亚的恐怖分子进入俄罗斯，并避免叙利亚重复利比亚的命运。亲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许多人批评俄罗斯的空袭，恰好说明了空袭非常有效。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东正教和穆斯林等宗教领袖，高加索的几个穆斯林地区的领导人分别发表声明支持空袭行动，称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的教授希德罗夫说，西方在叙利亚的联盟看重数量，而俄罗斯的联盟更着重质量。国家动马议员普什科夫则认为，俄罗斯现在打击伊斯兰国，西方不应该继续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关注美中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与美国达成网络安全协议，成为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这个星期多次网络安全听证的关注焦点。众议院的一次听证邀请了几位证人，都是学者，他们认为协议本身是一个正面发展，但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遵守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的听证上，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质疑美中上星期达成的网络协议。
To me, the wording is vague.
协议的措辞非常模糊，这给了我们和中国方面各自解释协议的极大空间。
这项协议承诺两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进行或支持以商业竞争优势为目的的盗窃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的网络间谍活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路易斯认为，这个协议向前迈进了一步。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谈到愿意解决商业间谍活动问题。过去他们在公开场合否认对这种活动有任何担忧，私下里他们说商业间谍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此他们的活动是合法的。
乔治城大学法律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所主任洛特里昂提说，有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美国应该制定一个确认中国遵守承诺的机制，一旦中国违背承诺，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我们可以利用一切执法工具起诉那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人，拿出所有的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措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说，美国将密切关注中国是否遵守承诺。不过他强调说，
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这个活动中获取利润，所以他们不会愿意放弃这个收入。
民主党众议员舍尔曼认为，在网络领域，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
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有关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以不法手段获得的海外资产文件，并且透露给媒体？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路易斯回答说，美国的确有这个能力，
特别是这些资产很多都在美国。
舍尔曼议员说，美国应该采取主动出击，遏制网络间谍活动，包括披露中国腐败官员的海外资产。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星期四说，美国军机和军舰迄今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或是飞跃，这是个战略错误。他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海域行动，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了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VOA 卫视思阳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星期四抵达日本，这是美国实施重心转向亚洲策略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说，除了向亚洲投射力量，美国对于这艘航母部署还体现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争议的做法的支持。安倍计划扩展日本自卫队在本地区所发挥的作用。下面请听帕登发自横须贺的报道。
这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重心转移亚洲策略的一个核心要素。这项政策把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聚焦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亚太地区。
我们拥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极强的舰船，特别是在这个和朝鲜隔海相望的地区。
这艘军舰上的5000名官兵中，有很多已经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了。抵港后，海军列兵伊曼纽尔·泰勒第一次见到了他刚出生的女儿。
我太开心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罗纳德·里根号抵达日本，正逢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新安保法使日本能够更容易地保护自身利益和盟国。然而，新安保法继续遭到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邻国也担心日本重返军国主义老路。 美国海军部长雷·麦伯斯来到日本参加了罗纳德·里根号的抵达仪式，部分目的是展现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以帮助遏制共同的对手，比如中国和朝鲜。
We think that these new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新措施对此将予以深化和强化，并且让我们共同变得更好。
分析人士说，日本如果要超越美国的小伙伴地位，必须承诺加紧军事训练以及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并在潜在危险性更大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横须贺市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联合国难民机构报告说，由于地中海目前天气恶劣，本星期抵达希腊的移民人数是明显下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星期四只有1500名移民抵达希腊，相比之下，最近每天平均有5000人经地中海抵达希腊。不过下降趋势预计不会持续。联合国难民机构发言人安德阿德里安·爱德华兹说，天气好转很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上岸潮。该机构表示，预计今年将有70万移民和难民经地中海抵达欧洲，并且预计这个数字在2016年将大体相同。这一数字是该机构最初估计的两倍。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呼吁捐助1亿2800万美元应对这场危机，大大高于上个月所请求的3050万美元的目标。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移民潮可以说对欧洲是一个巨大的撼动。欧盟的基础呢，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受到过两次大危机的撼动，一个是希腊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混乱，另一个就是不断涌入的数十万的移民和难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欧盟自身正面临实实在在的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今年7月，当希腊民众在公投中拒绝欧盟的救助计划的条件之时，希腊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到达顶峰。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之下，不顾公投的结果，签署了欧盟的救助协议。历史学家安德里亚·马莫尼说，此举大大削弱了对欧盟的信任。
另一国的政治人士或总理说，你必须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这些做法的民主合法性在哪里？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数十万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这些人数还在不断增加，欧洲被指责对难民的困境无动于衷。马莫尼说，这暴露了欧盟内部缺少团结。
Fracture among states，
各国间存有裂痕，一些国家的人排斥外来的人，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如今比另一些国家更排斥从世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
欧洲改革中心的克里斯汀·奥登达尔说，解散欧盟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难民危机需要欧洲社会的共同应对，这不是欧盟的错。各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如果无法应对经济危机的话，我们需要更大的一体化。
签署于1985年的欧洲申根协定建立了一个免护照通行的区域，这个区域随后扩大到整个欧盟。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在边境设立检查点，自由通行这个核心原则正在受到考验。匈牙利在其南部边境架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围栏。
申根协定是欧盟取得的重大进步之一，其内涵就是自由通行、开放边境。看到围栏被竖起，这让我非常震惊。
然而，欧盟还面临更多的挑战。英国将在2018年前举行退出欧盟公投，最近的民调显示，英国人赞成退出欧盟。分析人士说，这样的结果对欧盟来说或许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美国之音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阿尔卑斯山国家奥地利有着冰天雪地的严冬，对目前住在帐篷里的数以百计的难民来说，这样的前景令人担忧。不过目前人们正在为这些帐篷做着过冬保暖的准备。美国之音记者赫鲁比和瓦伦苏埃拉从奥地利的特赖斯基星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奥地利最大的难民营正在为过冬做准备。几个月来，一直有批评说人们看到难民在露天睡觉，因此营地此刻正在采取补救措施。在这座临时帐篷城栖身的难民和移民新近通了电，还领到了空间电热器。
我们试图赶在寒风到来、天气变得湿冷之前，让里面所有的人都得到合适的住所，但是人们可能被迫要在帐篷里待更长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为这种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特莱辛斯基是很多人庇护申请程序的第一站，不过当地已经超员数百人，夏季曾超员数千人，这意味着营地内并非人人都有房间。来自巴基斯坦的制药公司雇员萨姆过去20天来一直住在帐篷里，他希望很快分到房间，不过他理解后勤安排问题。
也许4-5天吧，他们就可以让我们搬进房间，这里人很多，要把一切安排好还真有点困难。
一个后勤障碍是食物，难民营已经被迫扩大伙食服务规模。管理人员说，问题是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实在是众口难调。
我相信我们两人的口味不可能总是一样的，而我们现在可不止两人，而是大约4600人。
不过记者在有陪同的参观期间看到，食物似乎还挺丰富，至少对萨姆来说还算能入口。
OK 了，不过也就凑合填饱肚子吧。
可这毕竟是一顿热乎乎的餐饭，再加上温暖的帐篷，这些难民也许能够挺过阿尔卑斯山的寒冬。美国之音瓦伦苏埃拉，奥地利特赖辛斯基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众议院星期四通过了2016年美国国防授权法，这个由参众两院协调之后通过的文本最后没有纳入支持美台军方交流演练的修正条款。不过前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说，这并不影响美台之间的安全联系。事实上他认为奥巴马政府既有可能在年底前就一批对台军售通知国会，以具体作为展现对台湾安全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来的报道。
现任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的史明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后对媒体表示，2016年国防授权法协调文本没有纳入鼓励台湾参与美国空军、红旗军演等修正案，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与台湾的军事和安全关系，因为他预料奥巴马政府年底前将通知国会一批对台军售，那是美国支持台湾的具体展现。史明凯说
：“Any notification, anything doesn't matter if it's $50 million or doesn't matter if it's $5 billion. Anything is significant because of 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
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不管它是5000万元还是50亿美元，任何对国会的军售通知都很重要，因为它不仅仅是武器系统，不仅仅是金属或电子产品。就台湾的主权身份而言，它鲜明地体现了美国政策。”我对于从现在开始到12月之间会有军售的国会通知非常乐观。
史明凯所说的对台军售通知国会时间正好是明年1月台湾总统选举前，这是否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有意对北京或对台北传达某种信息？史明凯说，他并不认为军售时机与选举有关，因为面对中国的压力，没有任何时间是适合宣布对台军售的好时机。因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在这次峰会中能够当着习近平的面说出台湾关系法， 已经算是相当的不容易。史明凯说。
我原本希望美国这一方能够在关于台湾的议题上有更强力的声明。最理想的情况是看到美国说，台湾在目前中华民国宪法下是一个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或是一个合法的政府。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个情况。不过，只要有任何提到台湾的讲话都是好的。即使只是提到台湾关系法，我认为都是有用的，这总比什么都不说要好多了。
与此同时，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这个星期天开始将在美国维吉尼亚州举行3天，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及台湾国防部官员都将在会中发表演说。台湾民进党政策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也将带领30位台湾本土国防工业的厂商代表参加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146年诞辰纪念日之际，流亡印度的藏人隆重举行活动，强调甘地开创的非暴力运动的现实意义。与此同时，纪念活动在印度和中国也有举行。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10月2日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46年诞辰纪念日。他被世人尊称为圣雄甘地。印度举国纪念这个法定节日的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也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组织了这次活动。印度国歌声中，与会者升印度国旗，全体肃穆，向甘地致敬。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在仪式上说，
每年我们都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我们应该铭记甘地，一个伟人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甘地指出了自由运动诞生的道路。
白马曲觉还指出，甘地理念的核心是主张非暴力运动，其本人为此奋斗了一生。他呼吁藏人在斗争中采取甘地方式。10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率各政党领导人在首都新德里向甘地纪念碑献花。印度总统穆克吉呼吁弘扬非暴力以及和平与宽容理念，并称甘地是有远见的非凡革命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架美国的 C-130 军用运输机坠毁在贾拉拉巴德在阿富汗东部的机场，造成11人死亡。坠机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午夜过后不久，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在阿富汗巴格拉姆机场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6名美国军人组成的机组都在事故中丧生。为北约一项训练任务工作的5名承包商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塔利班声称击落了这架飞机，但是这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这架 C-130 运输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建造的4引擎运货飞机。据北约表示，大约有1000名联军部队在阿富汗东部地区，其中包括美国和波兰军队，还有大约40000名阿富汗的部队。在另一方面，星期四美国又发生了枪击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的枪击案。这次事件发生在位于西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社区。星期四早上，罗斯堡南镇附近的乌姆普夸社区大学发生枪击案，导致10人死亡，大约20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在最新的这起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民众发表了讲话。
正如我几个月前以及更早的几个月前所说的，
每次我们看到这种大规模枪击时，我们的思考和祈祷都是不够的。
奥巴马对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反对任何枪支管控法的人对枪击案频发做出他所说的习以为常的反应表示痛惜。
现在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调高新闻发布的调门，说我们需要更多枪支，我们要减少枪支安全法。
奥巴马恳请选民向议会施压，出台合理的枪支管控法规。周四早，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对记者说
I know I am joined by my fellow Oregonians and Americans。
我知道发生在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悲剧让俄勒冈人和美国人民都深感沮丧和痛心。事实仍在调查当中，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员死伤，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伤者治疗和保证校园的安全。
Our top priority now is the medical treatment for victim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campus。
枪击开始后，约100名执法官员，包括当地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涌入了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校园。持枪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目击者称，平时安静的校园变得混乱了。
第一次枪击后，我听到尖叫声，我看四周人们在跑，我对老师说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乌姆普夸社区大学为位居宁静的乡村而自豪。他于20世纪60年代建校，该校帮助各个年龄层的当地居民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或为深造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引发了国民党的批评，外界认为他很可能成为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竞选的搭档，因此呢，国民党认为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及台南市长赖清德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显然与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张的两岸维持现状南辕北辙，令人怀疑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难道赖蔡两人在唱双簧吗？蔡英文应该出面说清楚讲明白。
蔡英文，你所要求的这个维持现状，站在国民党的观点就是这个不统不独不武，而且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林德福还说，更可笑的是赖清德主张台独，但是不主张兵戎相向，可是不兵戎相向不是赖清德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蔡英文副手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接受质询时表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是不主张一定要兵戎相向，并强调中国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市长还指出，台南市政府已经成立两岸小组，未来将与中国持续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蔡英文表示，赖清德市长的本意是希望两岸可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没有必要无限上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认为，赖清德是讲了心中的话，他还怀疑赖和蔡之间是否有某种默契，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还是有其他原因，让人搞不清楚。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也直问蔡英文，赖清德的台独主张是不是民进党未来的政策，还是民进党要往这个方向走呢？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指出，蔡英文所说的维持现状只是骗选票的策略，以吸收中间选民，至于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则是为了巩固深绿的选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的台湾独立与蔡英文主席所说的两岸维持现状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或是国家未来发展出部分，蔡英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维持现状，现状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来规划，来往前进。
李俊委员还说，相较于国民党过去说要杀猪拔毛，赖清德则说不主张兵戎相向，到底谁比较容易引发战争，大家心里都很清楚。他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台独是个人意见表达，中央政府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维持目前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立场。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质询时指出，根据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2%的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不过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相对较高，值得官方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在野党组成的台湾团结联盟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在立法院推动中国人权法，对中国境内违反人权的状况予以关注，并采取具体行动援助受到中国政治迫害的良心犯。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义华发来的报道。
台湾团结联盟在10月1号中国国庆日当天召开国际记者会，宣布将在立法院推动中国人权法立法。台联参考了美国、日本两国的北朝鲜人权法的立法精神，起草了一份中国人权法草案，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关切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台联主席黄坤辉在记者会上表示，人权不分国界，台湾团结联盟不仅关心台湾人权的落实，也关心中国境内被压迫的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权记录恶名昭彰，完全无视世界人权宣言、两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的规范，对中国人民进行种种迫害、施暴等行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全球都应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加以关注。黄坤辉说，
中国要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国家，那必须要对这个普世价值的人权啊，应该要采取积极促进这个人权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才对。那么习近平不是讲要依法这个治国吗？依法当然就至少应该包括对人权的尊重啊。
黄坤辉强调，如果中国标榜要和平发展，在人权问题上进行改善是个非常重要的开始。他也认为，台湾努力呼吁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对两岸关系发展将会产生正面影响。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律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推动改善人权问题，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
我觉得话，这个言论自由跟信仰自由啊，就关系到绝大多数的好中国人民，所以话，我觉得在网络这个开放上面来讲，他们不应该再继续金盾工程，要开放网络。那二方面的话，要尊重言论自由还有信仰自由，所以这个部分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处理的话，会制造更多的良心犯。如果把好人关到监狱里面，让坏人在外面继续逍遥法外的话，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变成一个正常的人权法治的国家的。
目前针对第三国制定人权法的国家有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三国。美国的北朝鲜人权法内容较为完整，日本的北朝鲜人权法较偏重人质绑架问题，韩国的北朝鲜人权法草案则还处在立法阶段。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魏千峰律师说，和中国比邻的台湾有必要对中国的人权状况予以关切，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势都不稳定，中国政府以抓人的方式来平息异议声音的做法和朝鲜并没有区别，这相当令人担忧。他认为两岸关系的交流不应该只有建立在经贸往来上，
两岸交流不是只有生意啊，也不只是他统战我们，我们看到先进国家美国、欧盟还有日本他们对跟中国的交流，他们有一个 conditionality 理论上讲就是说对他们的人权他们提出适度的批判跟监督啊。那我们台湾今天终于有一个政党愿意提出中国人权法对中国的人权情况做一个正式的监督我们已经这样的一个做法实在是高度的勇气。
台联的中国人权法草案计划设立行政院中国人权委员会， 其重点包括每年发布一次中国人权研究报告书，并向立法院进行报告。此外，还包括对中国人权迫害者提出声援、保护，以及在开会时邀请学者、专家以及中国人权被政治迫害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列席。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民间组织在中国国庆节当天，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天病逝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六四死难家属蒋培坤教授，并呼吁中共平反六四，停止迫害六四受难者家属。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10月1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抚平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30位成员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1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须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诗韵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除。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军下面报告最近的国际消息。联合国表示呢，几大希腊的难民人数由于天气原因而减少。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